收听我创业我独角，本节目是由独角传媒制作赞助，我们专访总是免费，我们深信每一位创业家都是自己品牌的主角，有更多的创业故事与梦想值得被看见。
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樱桃眼镜的负责人黄逸雅女士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逸雅你好，
你好。
逸雅想要请问一下，就是樱桃眼镜是在一个充满爱的一个氛围之下成立的一个眼镜公司。然后原则上你自己是本科系毕业的，可是一定没有想到，那么快就要创业了，对不对？
嗯，没错。
跟我们讲一下那个渊源。
有时候我们做事情是需要一点冲动的、想太多反而就是会不敢行动。
是，
那时候其实我前后分别做了两份工作，一份工作是以专业为主题的、那一份工作是以时尚跟美学作为他的店里的宗旨的、
okay.
那我觉得两家店其实都很棒，那这两个特色也都很强，也都有他们的客群所在。
是，
那我觉得为什么这么两个很好的特色为什么不能做一个结合呢？对，那就是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想要我心里的理想的眼镜店就是有专业时尚跟美学做一个结合的，那所以我就在家人的鼓励下就是创立了樱桃眼镜。
创立了樱桃眼镜，这个樱桃也是可可爱爱的，它有什么样的典故吗？
典故吗？其实当初决定创业的时候就想要先想名字嘛，然后要名字就一定也要一个 logo。那只有画一个眼镜好像有点单调，没有什么特色。
是，
那画着画着发现哇，两颗樱桃放在一起怎么就很像一只眼镜的形状。
OK，
那就觉得哇，樱桃这个名字好像蛮就是吸睛的，好像看过就不容易忘记。
是，
那它本身的形象也有点可爱。那我觉得好像还蛮适合我的。所以我就设立了这个樱桃眼镜。
OK， 设立樱桃眼镜，刚刚讲就是可爱可爱的，它真的你的一个主要诉求的对象其实跟小朋友有很大的，就是它是你的主要的客群，对不对？
算一个主题。
对
对
啊，主题。好，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发想呢？觉得小孩子你真的要照顾好他们的视力。
因为现在3C 的盛行让台湾的小朋友的近视率大幅的下降，而且近视率已经达到 90%， 很多小朋友一二年级就开始戴眼镜了。
是，
那我们创业之初觉得我们做生意开店取之于社会的同时要回馈社会，那我们选择用照顾孩子的视力的方式来作为我们回馈的方式。那所以我们照顾小朋友的视力方面我们是没有额外收费的，他只要在这边配镜的客人，他后面的这个照顾都是他们所可以享有的服务。
怎么个照顾法？
我们会让每个孩子的每个月都会回来樱桃调整眼镜跟检查视力。因为像视力近视增加一定有原因，如果你像学校一样半年检查一次，半年后你一定很难想象你度数增加是因为这半年发生了什么事嘛。那如果每个月回来我们可以调整镜架，确保眼镜是稳定的，有在正确的地方看出去，视力会比较好一点。
是，
那再来如果我们视力突然变差，度数突然增加，我们可以回想这个月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3C 突然变多了，或者是是不是最近段考念书的时间变比较多，让我们的近视度数增加。那我们的行为如果可以去做及时的修正，镜框去做及时的调整，都可以避免让小朋友的度数直线攀升到变成高度近视。
你们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说不是让那个爸爸妈妈硬带着小朋友来，是让小朋友自己一个月会想要找你们报道，对不对？
没错。那这个部分我们是有设计过的。对，我们店里其实有蛮多小朋友的游戏桌游，那还有玩具。那它其实是有分年龄层的，不同年龄层的小朋友都可以找到他喜欢的玩具。那如果是比较高年级的小朋友，
是，
我们会有一些桌游。对，那我们可以，我们的店里的同事都一定要会玩这些桌游。
好的，
都会带领小朋友玩。那每一个回来的小朋友回诊的时间，我们都会帮他预留30分钟。
是，
我们才预约制。那这些小朋友进来，他一定会有可能不配合嘛，毕竟是孩子。
是，
那我们就会说，那如果你不配合检查眼睛，你拖了20分钟，那你就只剩10分钟可以玩游戏哦。哇，立马就开始就是 你说什么就什么，配合度突然变得很高。那小朋友在游戏的过程跟比较他放松跟熟悉的环境下，我们在检测度数的时候其实相对也会比较准确一点，那当然也会比较顺利。对，那其实最后小朋友我们都是有感情的，就是虽然小朋友很多，但有绝大多数进来我们是都可以叫出名字的。
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啊，你刚刚讲说真的这个视力，小朋友的视力就是可能国小一年级啊，那甚至有那种三岁的，然后在你们店里面配了五副眼镜，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小朋友他是属于弱视的小朋友。
Okay.
那弱视会有一个黄金治疗期，要在六岁之前，就是让他的视力矫正到标准值 1.0。那在这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眼镜一定要戴在脸上，要让他的大脑一直持续接触清楚影像的刺激，
okay, okay.
视力才有办法恢复。那小朋友在三岁，对他来说，眼镜就是一个玩具。对，你要他好好的戴着，好好的爱惜它，相对比较困难。
是，
所以在他这个弱视矫正的状态下，眼镜的花费相对可能是会比较高一点，耗损率也会比较高。但如果我们可以跟家长做良好的沟通跟配合的话，确保小朋友眼镜不见，就马上再配一只，没有让他耗着，那就是歪掉，随时回来做调整。那其实，在这样的互相配合下，小朋友的视力绝大多数都可以在一年两年之内就恢复到标准的视力。那像我刚刚有提到一个三岁的小朋友，他记得他第一次来店里的时候视力只有 0.1 而已，但他在这一年的矫正期之后，他的视力其实就成功到 1.0 了。
Okay,
对，算是进步非常的迅速的。
是，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观察已经两年多的时间，也都还蛮稳定的。
刚刚有讲到嘛，就是你一直很坚持这个专业的眼光，然后另外就是时尚啊、美学啊这个部分啊，在儿童的这个镜片你也找到心仪的品牌了，对不对？
镜片跟镜框都有。
对，
那像镜框，近期去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儿童眼镜品牌，它是一个大陆的牌子，它叫李白，英文就是 Lipo。那它的这个老板，他是一个眼科医师，
是
他的孩子也近视了。对，那他希望他的孩子可以有一个安全、稳定、耐用、不滑落的一个专业的儿童眼镜。但其实这个东西市面上非常的少，也可能我们还没有找到，但毕竟我们真的也寻寻觅觅了三年，一直到近期才找到了这个品牌。那它确实真的是把我们刚刚以上提到的特点做一个完美的结合。
是，
它真的可变化性很多，它真的可以适合每一个孩子的脸型跟鼻子的形状。
Okay,
它的尺寸是非常齐全的，那稳定性也非常的好。对，那它确实是很适合做小朋友的儿童近视控制镜片的。那我就是我们认识这个品牌的时候觉得，天哪，终于有人做出这么棒的东西。
对，如果他不做出来就要换你自己做。
对，我真的是有想过。
OK, 其实你真的对于真的不负你自己验光师的这个本业啊，你当初还在别人的这个公司工作的时候，就曾经有一个特殊的一个验光的经验，你跑到一个就是普里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镇里面去特别帮一个奶奶之类帮他配眼镜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
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带了一个非常非常年代久远的眼镜来，说她那个奶奶的眼镜坏掉了，
是
她想帮她配一个新眼镜。
我
就但奶奶本人没有来，然后她就说，那因为奶奶行动不方便，她说这只还堪用，不然就配个一样的度数就好了。我说可是这个眼镜感觉已经很久了，奶奶度数应该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是
那究竟奶奶是要配看电视用的还是看书用的，这个孙女其实也不太清楚。那我觉得我们就是配眼镜当然就是要解决客人的问题，那我也不想要马马虎虎的就帮他配镜。那我们就询问说，我就询问我当时的店长说，那这个状况比较特殊，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到府验光，就是到这个客人的家里帮奶奶服务。
是，
那我店长当下其实愣了一下，可能也没有员工跟他提出这个要求吧。那他说，如果你认为可行，你也做得到，那我就支持你，我们帮你准备你所需要的一些工具，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客人提这个，哇，他也是又惊又喜，他觉得他从来没有想过，他眼镜店有这样的服务。那他就说他开车载我去 奶奶家再载我回来。他大家当下只有跟我说路途有点远哦，我也没想太多，想说可能了不起半个小时吧，那差不多真的半个小时。但是我们去到一个完全没有讯号的地方，在一个非常深山的一个角落里面，然后那边的房子就是你在历史课本才会看见的一些土角厝，然后里面都只有老人，人口也非常的少。那确实到家里就帮奶奶就是验光，她说她想要看电视的时候看得比较清楚，那我们就针对这个看远的部分去帮他做一个度数的矫正。
Okay.
对，那确实真的也跟10年前的度数完全不一样了。对，那后来我们就是有把这件事情就是画下一个完美的 ending， 那客人也觉得很开心，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是，
但是工作这8年以来比较特别的一个经验。
其实你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你开店的时候，然后明明这个度数都没问题，然后结果怎么可能没多久的时间，然后客人气冲冲的进来说你帮我配这个什么度数，也是有这种状况，对不对？
对，一定会有。但通常度数的改变不太会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
是，
就算视力要模糊它也可能是慢慢变模糊，那你如果突然间看不见，那一定是内部结构出问题，不是眼睛配错了。
是，
对。那这个客人我们当下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状况的排除，那最后在我们的问诊下，我们发现他近期的睡眠状况不是很好。
是，
那睡眠状况不好其实不是只有看不清楚，你身体其实会演变出非常多的一些小毛病。
是，
睡眠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根本，睡不好就是百病都可能会跑出来。那所以我们请他先去寻求，因为我们有先初步排除一些慢性病的可能。
Okay.
那最后是请他去看中医。
是，
对。那中医确实也帮他检查出来，他是有就是有点自律神经失调的状态，让他睡眠比较不好。刚好那时候也遇到他开始有一些更年期的症状，
okay, okay.
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不是很好。那在中医细心的调理下，两三个月过后，客人的状态稳定了，同一只眼镜视力就 OK 了。但其实也时间很刚好，他来验光那一天其实都非常正常。两个礼拜后来拿眼镜的时候，怎么样就都不对了。对，所以时间点也发生的非常的巧妙。
是，
但好在最后是有一个完美的 ending。
对，没错。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对樱桃眼镜的短中长期计划吗？
短中长期，刚有提到我们很多的小朋友每个月都会回来做视力的检查。
是，
哇，那每一个小朋友都半个小时，我们有好几百个小朋友，就算只来了一半，其实也是占了非常大的时间。
是，
所以我们现在规划的是有一个小朋友的儿童视力管理中心，就在我们樱桃眼镜店的楼上。
是，
那它就是一个专属于小朋友的空间。那我们有一个比较独立的空间，可以和家长做卫教的说明。
是，
那帮小朋友去做视力的检查，也有小朋友独立的游戏区。那在他们游戏的同时，其实也不太会跟我们原本要配镜的客人有冲突，就是帮他做一个分流的动作。对，那这个是我们近期的一个规划。
是，
那未来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就是可以扩大我们的这个版图，让整栋樱桃都变成视光中心。对。
OK， 那刚刚最前面讲就是说你年纪轻轻就创业，你心中一定有想要感谢的人，对不对？
其实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首先我的爸妈其实就是我非常大的心灵支柱，
是，
他让我知道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在，他们永远支持我。
是，
对，那就是一个很强后盾。那其实我有很多同侪，他们的家里是开眼镜店的，那他们的父母听到哇有一个年轻人要创业，他们其实也都很鼓励也很支持我。所以在我创业之初，经济资金不是这么的充裕的状态下，我没有办法一个人独立签约这么多的品牌，那他们也都用调货的方式给予我帮助。
是，
那也让我成功度过了那段最艰苦的时候。对，那再来之后要感谢我的同事。其实一个人再怎么厉害，他能做的事情都有限。樱桃其实是一个团队。那视力管理它不是一个口号而已。那我们从零到有，是我的同事们和我有相同的理念，我们慢慢的把视力管理建立成有一个系统的规划。
是是，
像是我们以前都是用说的，我们现在有完整的一个那个 PowerPoint 去做一个卫教的说明。
okay.
然后后续的流程跟度数的追踪都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系统。对，那这些其实都要感谢我的同事，这真的是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办到的。
你可能都还会去接受这种邀请，就是去学校大学里面，比如说他们的一个系上的毕业考去当主考官，对不对？因为他确实需要邀请业界的人，对不对？
对，没错。
嗯，那这个部分你觉得说学校跟你出来最大的一个差别在于什么？
我觉得学校的学习有点像是纸上谈兵，你看非常多的书并不代表你就会验光，这是需要经验的累积的。那课本一定是教你怎么把视力量到最好，那你把每个顾客都视力量到 1.0， 但你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办法适应这样的清晰度。
是，
像最清楚并不代表最舒服，那你要在怎么这个中间取得一个平衡，沟通很重要，经验也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勇气很重要。你那时候你的这个店是开在那个快要疫情爆发的时候，爸爸给你一句话打了强心针。
对，因为眼镜它其实有点算是民生必需品。
嗯，
那大家因为疫情的时候不敢出门，关在家里，但这个整个市场的需求是不会改变的。
嗯哼，
那所以变成说，这些人在疫情过后，他终究会回来，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只要把这个。就是撑过这段时间，但其实在那时候我做了一个活动，其实我那时候的差不多资金已经烧得差不多了，然后我那时候呈现一个心情比较低落的状态，
是，
我觉得我很好，可是没有人知道，
是，
然后整个人有点
低落，
对，有点低落，但那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因为在那时候你不太可能去做什么行销广告，你把钱都是丢在水里，因为人不会出来，那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是，我把我就是再花了一笔钱，我去买了很多品质比较好的护目镜，去免费送给医护人员，只要他凭他医护人员的相关证件，然后都可以来这边索取，就是品质比较好的护目镜，
是，
就是比较不会起雾的那种。
Okay,
在那时候护目镜大涨价的时候，我选择去购买大量的这些护目镜来赠送给这些医疗人员。
Okay,
那其实我当下的想法只是我希望他们可以有更好的工作品质而已。那同时当然也有增加到就是曝光，因为毕竟我们是新开的店，那这些客人他来了一次觉得哇这是一家很棒的眼镜店，搞不好他之后就有可能会变成我们的顾客，
真的。
对，那时候也就是我们附近的医院就是蛮多客人一个抱一个，然后就是来索取这个护目镜，
是，
那之后也真的有因为这样慢慢拓展我们的知名度，算是比较一个特别的小插曲。
是，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樱桃眼镜的负责人黄怡雅女士，不要看她年纪轻轻，最重要的是她有专业，还有她的那个热情，然后还有她对于事情的那种把这个美学时尚然后跟自己的专业结合在一起，然后又把它放在这个小朋友的身上，对，整个做出来樱桃眼镜就是不一样的。那希望更多人，因为我们在台中嘛，去接引其他的地方，其实有很多的客人他们都是来自于台湾其他的角落，他们需要我们樱桃眼镜，对不对？再次谢谢你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
我创业我独角，本节目是由独角传媒制作赞助，我们专访总是免费。你也有品牌创业故事与梦想吗？订阅追踪并联系我们，让你的创业故事与梦想也可以被看见。